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做客我们今天专家在线节目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啊，有一点也要和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个交代，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后面还安排了一段对律师的采访啊，讲的是移民问题，所以咱们的专家在线节目时间会比以往啊，比上周相对来讲会短一点。所以这里面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是您有问题要提问的话，欢迎您呢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1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啊，都是非常欢迎的。那陈老师在上周的时候，咱们也讲了年轻人的婚恋问题，也讲了一个发生在矽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矽谷工程师、谷歌工程师陈立人杀妻的这个案子啊，以及从这个案子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其实，能够感觉得到家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够找到一个美满的对象吧，我们叫做或者是说另一半，然后能够步入一个幸福的婚姻。但是是不是陈老师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可不可以请您讲一讲大家应该怎么样去辨别人，或者怎么样去选择人，或者说怎么样先来了解自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吗？
对，这个是大灾问哈。你知道这个媒人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全职工作。
古代的时候是吧？
现在也还是啊，现在还是有那种
婚介的网站
啊。哎，对对对对对，而且我相信有很多的国家都有嘛哈，它就是当做一件很重要而且需要专注的蛮多时间去做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全职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上个礼拜讨论的这个陈立人的这个案子，我们也应该要去呼吁，甚至要去重视一些事情。你怎么去就是培养自己，你也怎么样去识别哈？这个是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对方嘛哈？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真正的善良其实是要避免自己跟避免别人去作恶。有的时候你的不计较可能是变成一种让人作恶的一种理由或者是机会，那就可能不是一个不计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哈。所以
陈老师，有的时候尤其是关系的双方哈，一方火气特别大，另一方也不肯低头的时候，就是这个火上一浇油就容易产生让对方去做错事这样的一个现象，对不对？这也是不善良，按照您的说法。
对，那当然如果是陌生人，就是你是这个偶尔经过的，然后你那是一个突发事件的，那你当然就是尽快的能够保持人身安全的距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有可能这辈子只是跟他擦身而过嘛。这个安全意识我觉得还是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那我自己的这个就是发现跟以前的一些临床的经验发现，华人在安全教育上、安全意识的教育上好像是比较薄弱的。我不知道唐韵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你说，
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那种安全多半是比如说，你天黑了要早一点回来啊，或者你不要和陌生人搭话呀，这种。
对，但是你想想看哈，当我们长大要去买一辆车子的时候，你会不会第一考虑的是安全？还是第一考虑的是安全以外的东西。
对，比如说那沃尔沃，大家就觉得说，哦，它是最安全的。陈老师也开过沃尔沃，是吧？
对对，也就是说这些，包括我们的文宣，在接受广告讯息刺激的时候，有哪些广告，包括化妆品，你买个保养品，你会不会去考虑它安不安全？或者是在化妆品的这个广告上面出现的第一句是安全？
不太会，都是突出说哦，这个东西会让你怎么样变美。
哎，对，然后多么的快速有效，有没有？
是，
但是快速有效的 那个你看到这一面山的那个背后，就是快速有效，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安不安全，好像也不太讲，对吗？
嗯，没错，你也不知道，嗯，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让自己，就是准备好，然后随时随地的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不是说我们碰到这个紧急情况你马上就可以反应到，这个是平常你要练习的。就像以前我们在我在美国大学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学的还是跟教育跟健康比较有关系的相关科系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一门课，就是这个急救课。
嗯，
然后急救课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个妈咪嘛，就是有一个这个人体模型，有吗？让你去做练习哈，然后他就强调两个点。第一个点，你就算学会了，考试考完了，通过了，拿到证照了，你必须不断的去练习，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个证照是会 expire 的，就是 expire 的，就是它是会失效的，
会失效啊，不是终身制的。
对对，因为它不能保证你自己会很自动的去练习，所以那些技巧有可能就会记忆上会比较薄弱。那当紧急事件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忘记了，甚至你以为你会，结果你做的是错的事情的时候，那你会影响别人的生命，这个就很严重了。所以他强调你，第一个是必须不断的去练习哈，找机会去练习。第二个呢，你在一段时间之后必须要重新学习。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回家练习喊救命。
为什么要喊救命？
因为人在这个极度紧张的时候，有的人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
哦，你救命也喊不出来了。
哎呦，喊不出来，就是，然后你如果在美国，你喊英文啊
，Help，
对吧？所以这个是要去练习的，让你的大脑里头储存足够的记忆体，你才有办法在那么危急短时间之内。你的大脑回路可以立刻找到这些 database， 然后把它拿出来用。
对，这点倒是很重要，因为大家平时说实话去练习不太可能，好像对脑子里有个印象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回家就关在那个浴室里头去练习吧。
”哇，你们那个时候读书听起来学的东西还真的挺实用啊，陈老师
是非常实用，对，而且因为我的其中一部分学的是天才教育，所以对于大脑的操练啊，这个创意的训练啊，这个是很有趣而且很重要的核心课程哈。所以我们以前呢就会训练自己说，没有手表啊，没有手机，没有 GPS， 你甚至连那个纸本的地图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样每天变换不同的道路来上学跟不同的道路回家。那训练你自己在迷路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使用你自己，随手可得的你身上的感官，然后去帮助你解决问题。那你知道，经过这种训练以后，人的心他就比较安定，他比较沉稳，他比较不会在面对挑战刺激的时候，那个情绪就会被挑动起来，然后去做了错误的判断。你的大脑的某一些部分，比如说前额叶的这个部分呢，被抑制以后，你就非常冲动性的，用动物本能性的去解决问题。
嗯，了解。所以陈老师，您想强调的是，希望年轻人哈，或者是说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加强一个安全教育，是吗？
对，那这个安全教育，我们必须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结构哈。因为人的思想它会去驱动你的大脑反应，那大脑反应呢，它就决定了你的行为，甚至决定你的说话，决定你的这个面部表情啊等等的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如果我们从这个陈先生的这个案例看起来，我们再综合一些就是在历史上法律案件上面也有一些伤人或者是杀人的事件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哈，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哇，这个成为杀人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点？陈老师，这作为一个问题哈，我们留个悬念，需要休息一下，也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有问题欢迎您提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有问题欢迎您提问。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结束的时间是在5:32左右，所以也请听众朋友把握时间。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有些人他具有这种犯罪倾向，他有一些特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难道是从小就能够看得到的吗？
可有一部分的人从小可以看得到，有一部分的人是从小被培养出来的。
被培养？天哪，这一定是无意识被培养。
对，他无意识的被培养哈。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现在神经科学已经证实的这些证据来说的话呢，那他们发现了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种会严重伤人或者是病态这个杀人的这个事情，在科学上把它称为叫做病态人格哈。那病态人格者的大脑跟普通人的大脑是有显著差异的，尤其是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掌管情绪、恐惧跟冲动控制的这个区域里面，比如说杏仁核跟这个前额叶皮质这两个区块的结构跟功能异常，所以它会让这个病态人格者呢，基本上他没有办法产生同理心，没有办法有这种感觉他后悔了啊，甚至他完全不懂得恐惧，这就很麻烦哈。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他会连续的犯下让人很发指的这种行为？因为他缺乏这个东西，那不是他的意识上他故意要缺乏这个，而是他的大脑已经产生了这些病变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个病态人格者他的杏仁核的体积比普通人小大约18%，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哈。而且他的这个功能性哈，就是他具有这个物质性的这个杏仁核，它体积已经比人家小了，它的质量还更并不好，就它的这个功能性明显比较低，所以呢，这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他们在面对恐惧或者是痛苦的场景的时候，几乎没有反应。
这很有意思，这个东西，陈老师有没有一些现在的医学的仪器，可以在人就是生着的时候就能够检测，看看你是不是你这个区域你的杏仁核就是比别人小一块？
哎，这当然是有的，这个做一些、oh. 对，做一些摄影，脑波摄影图哈，就大脑的这些摄影基本上是可以发现的，只是呢那个造价是比较高的哈。
所以一般人也不会去给孩子去查查这个哈，说他有没有这个发育的问题。
对，但是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做几件事情哈。这个跟我当年的硕士论文是有关系的。我当年的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这个影像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那我们就发现呢，其实有很多的动画片，它出现暴力行为哈，或者是这种很冷血的这种语言啊，或者是这种故意要让人跌倒啊等等的这种画面跟语言，那个出现就是10秒当中啊，大概每两秒就会出现一个，每两秒就会出现一个，这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说孩子他是受了这些影像的刺激，就是影响了他的大脑构造。
对，一部分是这样，另外一部分是你没有提供给他一个温暖的，或者是一个能够活跃抑制这些毫无感情啊，或者这些冷血的这些反应，你没有提供给他。我最不喜欢的、不想看到，而且最难过看到的那种画面，就是妈妈为了安静，然后就丢了一只手机或 iPad 就给小孩。他们中间是没有对话的，大人看自己的手机，小 baby 看自己的手机或者是 iPhone 的这个画面哈，这个 iPad 的画面，然后你仔细看那个画面里面在干嘛？这种拿什么东西砸人的头啊，有没有？
真的是很遗憾。
甚至在很多年前，我记得英国有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那个什么海绵宝宝， 那个是会降低孩子的智力发展的。
天哪，有多少孩子喜欢哦？哇哦！
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避免的，你不用去大费周章的去带孩子去找这个大医院去做这些东西，你在家庭里面你就可以做了。那另外呢，就是现在的孩子因为怕热、怕吃苦、怕流汗，大人也舍不得他们流汗，所以基本上这个运动量也很不够。好，也就是说，你提供给他变成冷血的环境，但是呢，其实有一部分是可以，可以抑制他的，那这个抑制的量又不够。比如说运动就是其中一种。很重要啊，是运动跟晒太阳哈，就是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事情。再加上什么？再加上现在的纤维素摄取的量太少，所以会造成它的肠道菌虫的这个变异。肠道菌虫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哈，在各个这个主流医学派里面，很多医生他们也都开始承认，甚至开始使用，就是一些改进这个肠道菌虫的这个处方，然后能够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尤其是脑部的健康，包括孩子的注意力呀、等等的。所以你要碰到一个一天到晚玩手机，然后看那些打打杀杀的哈，又不运动，然后青菜又吃得少了，你就知道了，他的未来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
谢谢陈老师的提醒。刚才我觉得您还提到了一个，特点也很重要。你就说这个人，如果你感觉到他没有同理心，那这个事情有点麻烦啊。他不知道别人，体会不到别人的那种苦，他也就没有办法去照顾别人的感受，他就能够激发他的善哈。所以那是不是咱们回到话题上？哎，当你去找男女朋友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同理心。
对，一个是有没有同理心哈，有的人有同理心，但是他，缺乏训练，他有的时候表达得不好，那这个中间还是有一点点落差的哈，就是他是有这个心，但是他缺乏训练。我自己的学姐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哈，刚开始是这个。应该是女生比较主动一点吧。那这个男孩子呢，也比较内向害羞一点。然后呢，重点是，当他们发生车祸的时候，这个车祸还是这个男生载的这个女生，然后发生车祸，男生没有怎么样，女生的腿断
哇，好可
了。
怜。
哎，然后当时他们已经开始约会，然后有的时候是在图书馆一起念书的时候。到的时间到这个打烊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很晚了哈。那男生他并不懂得要把女生送回家。可
哇哦，
是，哎，可是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她是非常坚强的，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心态是非常坚强的。她会去提醒，她并不去责怪，她去提醒。然后呢，这个男生也发现说，哦，对对对，他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天哪，
然
推
后
都
你
不
知
用
道他
推，
们两个人后来真的结婚了。然后一
那
直到
幸福
现在，
吗？
他们还非常的幸福。
哇，我觉得这个女生好会教啊！
对，这就是我非常佩服的啊！这是我的学姐哈，所以我觉得我的学姐的这种个性哈，保证了她的这个婚姻的幸福。
所以有的时候你没抓到一张好牌，但是你的技巧很高，这也能够达到一个幸福的目的，对吧，陈老
哎，
师？
对，这就是后天的教育的功能啊，
好，
所以好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怎么样能够提升人这一方面的能力呀、啊，那我觉得陈老师还是要请您细水长流哈，慢慢的在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去介绍。咱们今天真的就是时间哈，比常规的节目会短了一点啊，有一点小遗憾。那我们听众朋友，您希望陈老师跟大家分享哪一方面的内容，也不妨呢用我们的热线啊，跟我们可以进行信息的沟通，888-275-1628哈。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陈老师，下周见。
谢谢，再见。